狄青假面退敌军。元昊称帝反宋以后，宋仁宗抽调了一批禁军到陕西去帮助防守。在这批禁军当中，出现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，他就是北宋名将狄青。狄青是汾州西河人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汾阳人，本领高强，擅长骑马射箭。他刚到陕西还是一个低级的军官，当时将士大多胆小怕死，只有狄青艺高胆大，因此经常担任先锋。狄青打仗的时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次上阵都披头散发，脸上罩着一个铜面具。他在敌阵当中往来冲杀，勇猛异常，西夏军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，以为是天神天将下凡，因此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他狄天使。狄青打仗也很有智谋，有一回狄青率领少量的军队在泾原和西夏军作战，西夏的军人很多，狄青想敌众我寡，如果不采用奇迹没法取胜，于是他就下令军中出战的时候不用弓箭，都拿刀枪以铮的声音作为号器，第一次敲铮全军停止不动，第二次敲铮全军退却，但仍然排好阵势，铮声一停全军调转身来大喊大笑向敌军冲杀过去。宋军的士兵还都按照这一办法做了演习。第二天宋军出战，他们还没有跟西夏军接战，军中的第一声铮声就响了，宋军士兵全都停下来不动。第一次铮声刚响过，第二次铮声又响了，宋军的士兵突然退却。西夏士兵一向惧怕狄青，看到这次宋军出战的情况，不觉大笑说，哪有这样的打法，谁说狄天使勇猛善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宋军当中的铮突然停止了，宋军将士顿时转过身来大声喊杀，杀入西夏军中，敌人措手不及，乱成一团，吓得四散逃奔，很多人都自相践踏而死。这一仗狄青以奇迹之敌取得了大胜。陕西有个官员和狄青谈论军事，非常赏识他的才能，就把他推荐给了韩琦和范仲淹。韩琦和范仲淹召见狄青，向他问了一些问题，觉得他是一个人才，只是呢读书不多，缺少见识。于是范仲淹就劝告他说，你如今当了将军，要多读点书才行，做将官的不知古今，不懂兵法，只是个人之勇，怎能够为国家建立更大的功业呢？狄青听了连连点头，便请范仲淹指点。范仲淹就拿出了一部《左氏春秋》送给狄青，让他先好好了解一下古代的战争史。狄青非常感激地接受了这部书，打这儿以后他刻苦学习，读完了这部《左氏春秋》，又读完了秦汉以来很多兵法著作，他的军事学识更丰富了，名声也更大了。他在西北的四年当中，大大小小的仗打了25次，身上8次受箭伤，也为宋朝立了不少功劳。宋仁宗对狄青很看重，除了提升他以外，还很想召见他。恰好西夏军又侵犯魏州，狄青要去抗敌，不能去京城，宋仁宗只好让人给狄青画了肖像，送到了朝廷。后来北宋和西夏订立了合约，宋仁宗才把他调回京城，让他担任了马军副都指挥使。狄青出身士兵，宋代为了防止士兵逃跑，在他们脸上刺上字，再涂上墨作的记号，皮肤上留下青黑的字迹，称作面捏。狄青当过小兵，脸上也留有面捏。宋仁宗召见狄青，看他脸上有面捏，觉得跟他的身份很不相称，便命他敷上药，把脸上的字迹除掉。狄青不同意这样做，他回答说，陛下不问我的出身低微，按照功劳提拔我，我才有今天这样的地位，这些字迹我愿意留着，让士兵们看了知道应该奋发向上。宋仁宗听了非常赞赏，对他也就更加看重了。西夏战事平息以后的不多几年，南方又出现了一些割据政权。广元州的酋长农志高起兵反宋，他攻占雍州，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南宁，建立大南国，自称仁惠皇帝，随后又一连攻下了9个州，还进犯广州。宋朝的许多守城的官吏吓得丢掉城池逃跑了，有些地方的百姓逃到山谷当中避难。 农志高追到山谷当中，放一把火，把避难者一起烧死。宋仁宗非常忧虑，狄青就上书朝廷请求前去作战。第二天，狄青上朝对宋仁宗说：臣出身行伍，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国家，我只要带领一支精锐骑兵，再拨一些禁军，就可以平定农志高。宋仁宗马上任命狄青为宣抚使，率领30,000人马前去。第二年，狄青攻破了雍州，农志高逃到大理，被杀死了。狄青平定了农志高的割据政权，又立了大功。宋仁宗拜他为枢密使，让他掌管军权，还赏赐了他一所住宅。